欢迎回到 James Popery， 我是 Joe Hashmeyer。 今天我要开始一系列节目，主题大致是基督教，特别是公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在说其他话之前，我先说明一点，在这些节目里，我的目标不是做那种常见的事情，比如告诉你该怎么投票，该怎么看某个法案，或者总统做得好不好。我不会做这些事，很多人已经非常乐意在这些事情上不停发表他们的意见了。我想做点完全不同的事情。我想讨论三个与政治多少有关，但我认为被严重忽视的问题，并且要从信仰的角度来探讨他们的意义，以及他们对你我可能意味着什么，而不是只看他们在政治舞台上代表什么。所以今天，我想探讨副总统 J.D. Vance 的信仰旅程，他从福音派新教转到无神论，再到罗马公教会，并且看看这些转变为什么会发生。星期二，我会谈另一个话题，自由派公教意外的衰亡。到时候，我会解释我的意思。星期四，我想谈一谈阴谋论的兴起以及其属灵上的危险。那么，我们先从今天的主题 J.D. Vance 说起。副总统 James David Vance， 也就是大家更熟悉的 J.D. Vance。我知道，在政治领域里，无论从正面还是负面的角度，包括从公教的立场，都有很多话可以评论他。我知道他现在正因为移民政策和美国公教主教团交锋。我也知道他谈过堕胎问题，有些言论，比如在为生命游行上的发言，非常好，但也有些让人担忧。而且已经有公教徒指责他把政治立场放在信仰之上。今天我不打算涉足这些。我只是想探讨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一个人怎么会从福音派新教徒变成无神论者，再成为公教徒？为什么？因为在政治圈里，他可能是最显眼的走完这段旅程的人，而且这段旅程非常引人入胜。我知道，像 Richard Dawkins 这样的人，在他最初失去信仰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我也知道，像圣奥古斯丁这样的人，他把圣奥古斯丁选作监镇大夫，在他皈依公教的旅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我几乎没听到有人谈论这位公众人物如此重要的属灵旅程。所以我们来聊聊这个。我先按时间顺序梳理一下他的经历，然后提出几点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启发。那么第一部分，他在新教背景下长大。如果你读过他那本非常畅销、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自传《Hillbilly Elegy》，你就知道他毫不掩饰，甚至尖锐地揭露了自己成长于一个功能失调、支离破碎的家庭。他还在蹒跚学步时，父母就离婚了。他母亲在酗酒和吸毒的恶性循环里辗转于不同男人之间，似乎还伴随着家暴。期间有过少数健康的关系，但更多是复杂而不健康的。这就是他一直在努力应对的人生处境。不过在这一路上，有两个人在属灵上对他尤其重要，他们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福音派新教模式。其中一位是他的外婆。他叫他妈妈，他名叫 Bonnie Blanton Vance。他对他的影响之大，甚至让他后来依法改了自己的姓。他原本不叫 J.D. Vance， 他原本叫 J.D. Bowman， 结婚后为纪念外婆改姓 Vance。外婆的信仰是那种完全不过教会的福音派新教。正如 Vance 在书里写的，我们从不去教会，除非偶尔回肯塔基，或者妈妈突然决定我们生活里需要点宗教的时候。然而，妈妈的信仰虽然古怪，却非常个人化，也非常真切。她一提到有组织的宗教，就满是鄙夷。在她眼里，教会是变态和换钱商人的温床。 你可以从中感受到书里那种色彩斑斓的人物刻画。尽管如此，萌萌仍一直经济资助她在肯塔基州尊敬的一位布道者，也就是说，她并非没有分辨力，但对所有有组织的宗教池相当负面的看法。不过，她依旧把自己和耶稣的关系看得无比重要。在 Vance 童年里，还有一位重要的属灵人物，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James Donald Bowman。他在 Vance 还很小的时候与 Vance 的母亲离婚，之后与另一位女士在一起，并开始自我改造。他也曾受酗酒等问题困扰，但后来成为了一名五旬节派基督徒。因此他仍属于福音派，但与岳母萌萌那套截然不同。他认真去教会，也非常严肃看待信仰。 Vance 借着父亲的皈依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主要强调两点。首先，他父亲 James 的归信对个人乃至更大范围都非常重要。第一，有信仰的人更快乐，而且有充分证据显示定期参加教会聚会确实让人更开心，并非只是快乐的人刚好去教会，而是开始去教会的人后来对生活更满足。第二点， Vance 观察到在阿巴拉契亚地区，其实在全美都差不多，大多数新教徒即便教会出席，对属灵和社会层面都有明显好处，也懒得去教会。他提到，这一代的教会出席率与旧金山等地差不多，甚至低于美国中西部。他发现自己认识的保守派新教徒里，只有父亲一家会定期去教会。这一点跟我们拥有的更大量数据相吻合，无论在农村、洪州还是其他地方，所谓人人去教会的神话并不真实。公教和新教，城市和乡村普遍面临统一危机，人们觉得去教会并非必须。大家认为重要的是拥有某种灵性，有灵性但非宗教，或是跟耶稣有个人关系，因此去教会成了次要、第三要，甚至完全可有可无的事，对吧？ Vance 就是在这种氛围里长大的。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这种基督信仰的弱点，像萌萌那样的信仰对本人意义重大，却很难传递给下一代。那 JD 的父亲 James 呢？他深度参与教会，这使得小 JD 为了和亲生父亲建立关系，小时候便跟着一起去五旬节派教会。总体来说，他爱父亲，也爱那间教会。他写道，我不确定自己是喜欢那种礼拜形式，还是只是想参与父亲看重的东西，也许两者都有，但我成了虔诚的皈依者。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年轻地球创造论》的书，还跑到聊天室里向科学家挑战进化论。我研究千禧年预言，并坚信世界会在2007年终结。我甚至把 Black Sabbath 的 CD 都扔了。爸爸的教会鼓励我这么做，因为他们怀疑世俗科学的智慧，也不信任世俗音乐的道德性。所以你大概能感受到他所处的那种宗教氛围。如果你在这种新教传统里长大，或跟他接近，你对他描述的画面可能并不陌生。我记得6年级时，我和一个孩子拼车去家庭学校合作社，他的家人不让他完整的唱Row, row, row your boat. 我没开玩笑，因为他们坚持人生不像一场梦。
Row, row, row your boat. Because they insisted life is not like a dream.
于是他们把歌词改成了带着奇怪柏拉修意味的 Jesus needs a team. 我心想，不是这样的吧？但这种对世界充满怀疑甚至敌意的态度就是另一种极端。 所以你会看到这两条截然不同的新教道路。因此，如果你没有新教背景，对新教不熟，或本身也不是新教徒，就要知道，当我们说新教、福音派这些大伞是标签时，里面其实包含了各种形式。就像把 Joe Biden 和 J.D. Vance 都称作公教徒，虽然同属一个标签，但实际差异远超你想象。Vance 继续谈到父亲的五旬节派信仰，当时他也亲身经历着。他说，这些都是些怪癖，起初我把他们当成严格的规矩，要么遵守，要么钻空子。然而我很好奇，越深入福音派神学，我就越觉得必须怀疑社会的许多领域。于是他为了充实信仰，读了越来越多福音派书籍，也就对福音派世界以外的一切愈发不信任。我也与许多现任或潜心教徒聊过，他们尤其在青春期有过类似经历。进化论和大爆炸不再是要理解的理论，而成了必须对抗的意识形态。我听过的许多讲道，花在批评其他基督徒上的时间与讲其他内容差不多。神学战线被划清，对面的人不仅解经错误，似乎连基督徒都算不上。可以想象，这种基督信仰与他以前习惯的差别极大。身在其中的人不知道其他基督信仰并非如此，而不在其中的人也可能不知道世上还有这种形态。举个例子，作为公教徒，我在这个频道常就公教与新教的议题展开辩论，我乐于此道，也认为这是良好且建设性的对话。但在我作为公教徒的这些年里，我从没在弥撒里听祭司站出来痛批新教，说接下来我要开一系列讲道告诉大家新教为什么错。相反，我在 YouTube 上见过不少频道，礼拜上一开场，新教牧师就开始一系列攻击，抨击对罗马公教会极其荒诞的错误想象。这时你会惊讶地想，什么？你为什么要对台下并非公教徒的人说你多么讨厌公教神学？他们又不是在实践公教，这有什么意义？这样到底怎样在属灵上造就这些人呢？结果只会制造 J.D. Vance 所说的碉堡心态，让人坚信我们才是好人，外面的人都是坏人。他谈到这种心态对自己人际关系造成的损害。他说，我最敬佩的人是丹叔叔，但当他说自己作为公教徒接受进化论时，我的敬佩就掺杂了怀疑。丹是他的姨父，他的一位新教姑妈嫁给了公教徒，因此他对公教的印象本就复杂。这一点在后面的故事里会派上用场。但他提到，新五旬节派信仰让他处处提防异端。那些对圣经某些部分有不同解读的好朋友都被视为坏影响。就连他深爱的外婆 Mamo 也因喜欢 Bill Clinton 而在他眼中失宠，他的基督徒身份都成了可疑。接着他说了一句十分醒目的话。他说，在我的新教会里，我听到的同性恋游说圣诞节之战比基督徒应追求的具体品格还多。道德被定义为不涉足某种社会弊病、同性恋议程、进化论、克林顿式自由主义或婚外性行为。请注意，一切都变得极度政治化，而且是极具时代性的政治化。听那些讲道系列，你大概就能猜出他们是哪一年的产物。讲到紧盯当时人们担心的热点，以致排挤了那些更持久或者说永恒的主题。Vance 指出，虽然这种我们对抗世界的碉堡心态听起来很激烈，但实际上过起来非常容易。他说，爸爸的教会对我要求极低，当基督徒一点也不难。我从教会得到的正面教导只有两条， 别对妻子不忠，别害怕向别人传福音。于是我计划过一夫一妻的生活，并试图带人信主，甚至包括我那位穆斯林的七年级科学老师。我提这些是想提醒大家要警惕这种现象。显而易见，有灵性却不宗教或没有教会的基督信仰很危险。你无法把元首基督与他的身体教会分开。相信许多观众都看得到蒙猫那种基督信仰缺了关键要素。但 JD 爸爸那种基督信仰也缺东西， JD 自己也隐约意识到了。他发现这里没有什么呼召我去做彻底的门徒，没有任何教导告诉我靠着神的恩典今天要比昨天更好。就算有，这些内容也被放在次要位置，几乎看不见。这就是问题所在。正如他指出的，这并不是一种健康的属灵状态。他这样说，他说，世界正摇摇欲坠地走向道德败坏，滑向俄摩拉。我们以为被提就要来了。每周的讲道和畅销小说《Left Behind》都充满了末日图像。人们讨论敌基督是否已出生，如果是，会是哪位世界领袖？有人告诉我，如果等我到适婚年龄时主还没再来，他觉得我会娶个漂亮女孩。在文化迅速堕入深渊的光景里，末世似乎是自然的结局。他再次指出另一件事，当教会过度迷恋文化，文化战争和政治，用这副眼镜来看一切时，从技术上说，他的末世论就会被扭曲。你开始说外面的世界糟透了，这肯定是末日将至的征兆，而这种说法一次又一次被证明错误。在新教历史里，尤其是十九、二十、二十一世纪的美国语境中，出现过一连串这样的错误预言。他们常源于人们觉得生活太疯狂，于是认定末日近了。有时只是因为他们变老了，更多时候是社会动荡让他们觉得，啊哈，这一定是耶稣要在我有生之年再来的预兆。然而，他们一次又一次的错了，这会造成真正的伤害。所以，所有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门徒召命被压得很低，你对亲友抱着高度怀疑，你形成真正的碉堡心态，你对政治过度执迷。我并不是要否定政治的重要性，显然我正在做一个三级系列谈信仰与政治的关系，但如果走极端就会导致糟糕的末世论。他总结道，其他作者也注意到福音派教会留人率之低，并把教会衰退归咎于正是这种神学。小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在和爸爸相处的早年所形成的那些宗教观念，其实已经为我彻底否定基督信仰埋下了种子。就这样，这就是第一部分。这自然引出了第二部分，他是怎么失去信仰的？他怎样从新教徒变成无神论者？他已经提到几个关键点，他沉迷的年轻地球、创造论、耶稣在他有生之年即将再来等观念，都不足以让他为将要面对的世界做好准备。所以，这里我要从他的书《Hillbilly Elegy》转到他为公教杂志《The Lamb》2020年复活节特刊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我如何加入抵抗》。这里的 resistance 不是政治术语，结合上下文就能明白。我们稍后会提到，在那篇文章里，他讲述自己高中毕业后参军成了海军陆战队，返乡后心中充满了幻灭。他对我们出兵伊拉克的诸多理由感到失望，乃至更广泛的对许多事情都厌倦。时间来到2006年，此时外婆已去世，他也没有教会或其他东西将他固定在童年的信仰上，于是开始了灵性的漂流。他从虔诚的新教徒退化为名义上的新教徒，再到几乎什么都不是。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快。2006年，他回国。到了2007年，他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阅读 Christopher Hitchens 和 Sam Harris 的作品，自称无神论者。
and calling himself an atheist.
所以显然有什么东西缺失，才会让他的信仰如此迅速崩塌。他说他不打算赘述整个故事，但还是列举了几个高光或者低谷，怎么称呼都行。他说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那种信仰与我无关的感觉。我所接触的宗教领袖越来越多地宣称，只要祷告够虔诚，信得够深，神就会用世上的财富来回报你的信心。但我认识很多人信得很深，祷告很多，却没有得到任何财富。这是一方面，也就是成功神学。五旬节派和成功神学在讲坛上有很多重叠。他们像维恩图，有很多人属于其中一个圈，但不属于另一个。因此他在五旬节派圈子里遇到这种基督信仰并不奇怪，也看到了他的浅薄。他承诺一夜暴富，但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他常常看到贫困潦倒的人把辛苦钱交给那些传道人，对方承诺只要捐得够慷慨就会发财，但事实从未发生。由此可见，人们为何会对基督信仰愈发犬儒，并最终走向无神论。但他还面临另一种挑战，一种与年轻地球创造论相关的理性挑战。他说他从来不是传统达尔文主义者，他解释了原因，但仍发现年轻地球创造论与他所学的生物学难以协调。他说我并没有坚定到非得在生物学和创世纪之间二选一，但科学的起源解释和我所接受的圣经叙事之间的张力让我更容易抛弃信仰。所以你会发现这两者都不是致命一击，而是不断的蚕食信仰的伤口。一方面传道人承诺的事情屡屡落空，另一方面与年轻地球创造论的争论看起来站不住脚，这两者一起削弱了基督信仰的立场。还有一个他自己都不太好意思承认的因素，他想融入圈子。他说我之所以成为新无神论者，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美国精英的社会认可。因为他从俄亥俄州立大学后来到了耶鲁法学院，出身卑微却闯入精英殿堂，让他很难坦然以基层五旬节派基督徒的身份出现。他知道人们会怎么看待那样的他。他并没有直接说因为同辈不流行我就拒绝，但这确实是压在他心头的另一个因素。很快他便开始附和 Christopher Hitchens 等人的说法，比如基督徒的宇宙更像北韩而不是美国，我知道我想住在哪。但他说在这一切中他不过是身体力行，情感上都在迎合自己的新阶层。他坦言说出来有点尴尬，但真相往往不太光彩，所以有好几股力量同时在起作用，既有理性的潮流与反对意见，也有个人层面的因素。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话题，因为它会反复出现。我们在他的成长经历中已经看到这种模式，现在也在他的无神论阶段看到。我会解释为什么你周围都是谁极其重要。他自己也说得很清楚，他并不是故意这样做。他说当时我并没有对自己说我不要当基督徒，因为基督徒都是土包子，我要牢牢站在精英阶层。实际情况是社交化的力量更隐蔽也更强大。在这一点上我想引用圣保罗的话，然后先把这个概念按下暂停键，稍后再谈。圣保罗说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你会注意到萌萌因为不去教会，身边并没有良好的属灵伙伴。JD 的父亲虽然有教会，却因为教会极端的世界观而形成碉堡心态，把所有道德可疑的人排斥在外。 然后 JD 因为求学不得不进入碉堡之外的环境，结果发现自己对周围的人毫无准备。
And suddenly finding himself unprepared for the people he surrounds himself.
我这么说是因为很多观看或收听的人可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类似情况，无论是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还是如今在养育孩子时，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周围的世界有时甚至常常敌视信仰。我该如何在这种环境里养育孩子？怎样才能既让孩子将来有能力面对世界，又不至于让他们过早暴露而被世界淹没，也不至于把他们隔离得像泡泡里的人，一旦遇到一点风浪就溃败，因为灵里没有任何抗体。属灵层面的情况同样危险。那么我们要如何培养健康的灵性免疫系统？这些问题我们稍后再谈，因为我们要继续他的旅程。第三部分，他如何从无神论走向公教？在理性层面影响他的重要人物之一，是我之前并不熟悉的 Basil Mitchell。他曾参与 Anthony Flew 的一场颇有名气的辩论。当时的 Anthony Flew 是无神论者，后来实际上放弃了无神论。但在20世纪的一段时间里， Flew 是颇具说服力的无神论者。回应他的人之一，我也是读了 J.D. Vance 的文章才知道，正是 Basil Mitchell， 一位才华横溢的英国教授、基督徒护教家等。
English professor, Christian apologist, etc.
他们辩论的主题涉及所谓的恶的问题与神存在的并存，也就是，既然有一位慈爱的神，世界上为何仍有这么多痛苦与灾难？Flew 主张神是爱这种命题几乎毫无意义，因为再多的证据也无法证伪它。如果连大屠杀都不足以否定神是爱，那还需要多少证据？这就是其论点，力度很强。Vance 在做无神论者时也承认其有力。但当他读到 Mitchell 的回应时，大受触动。为帮助理解 ，Mitchell 讲了一个战时的例子。他没有指明是哪场战争，但考虑到写作时代，这些英国人都经历过二战。这样你对他要描绘的景象就有更清晰的画面。他用这个故事来讨论证据层面的问题，在面对邪恶时，我们如何仍然相信神的良善与存在。在一个被占领的国家的战时，抵抗组织的一名成员某夜遇到一位陌生人，对方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整夜交谈，陌生人告诉这位游击队员，他站在抵抗组织一方，甚至是指挥者，并敦促游击队员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信任他。游击队员在那次会面中完全相信了陌生人的真诚与忠诚，并决定信任他。也就是说，这是一场他相信对方是抵抗领导者的奇异相遇。他们再也没有那样亲密地见过面，但偶尔有人看到陌生人帮助抵抗组织成员，游击队员会感激地对朋友说，他是我们这边的人。有时人们却看到他穿着警察制服，把爱国者交给占领军。这时朋友们都会抱怨他，但那位游击队员仍坚持，他是我们这边的人。他仍相信，尽管表象如此，陌生人没有欺骗他。有时他向陌生人求助，也得到了帮助，他心怀感激。有时他求助却没有得到回应，他便说陌生人自有分寸。有时朋友们气急地说，他要做到什么程度你才肯承认自己错了，他并不站在我们这边。游击队员拒绝回答，他不愿意考验那位陌生人。有时朋友们抱怨说，如果这就叫他站在我们这边，那他还是赶紧投敌算了。 我很喜欢这个思想实验，可能因为我看过很多黑色电影，比如四十年代的间谍片之类。这个故事十分可信，现实中人们常常处在这种境地，尽管有些证据让人摸不着头脑，他们仍必须信任某人是否良善，意图为何。
Where they had to trust someone in spite of evidence that was sometimes confusing about their goodness and their intentions.
在那种情况下，即使有些证据似乎指向相反结论，选择信任也并非不理性。
Some amount of evidence seems to point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这正是 Mitchell 想表达的。
What Mitchell's getting at.
他认为，我们确实应该严肃看待恶的问题对基督徒构成的挑战。我们如何解释这点？我们可以说，神允许恶似乎有其道理，但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同样的，如果你是那名游击队员，你可以想象抵抗领袖为何要假装站在占领军一边。但你也能理解，这看似证明他并不良善，也不是真正的抵抗领袖。因此，你必须评估这些证据，不能简单地说，只要有一件我解释不了的事，或看上去他不像自己人，我就要抛弃他。那样判断未免草率。于是，这名游击队员被第一次相遇深深说服，以至于之后所有事情都通过信任的诠释框架来看。同样，经历过神的基督徒也可以用这种眼光来看待痛苦等难题。好吧，我对神的其他认识让我相信这些终将得到解释，即便我现在解释不了。即使我没有现成答案，我相信答案是存在的，只是尚未显明。Vance 也被这一点打动。他说，我曾以为面对信仰危机的正确做法就是压抑它，假装它从未发生。你们已经看到，这做法对他完全无效，他成了无神论者。而 Mitchell 承认，世界的破碎和个人的苦难确实对神的存在提出了挑战，但并非致命。我最终得出结论， Mitchell 早已在哲学层面赢得了辩论，而我直到多年后才意识到他在怀疑面前展现的谦卑对我的信仰影响多么深远。因此，即便他还没有下定决心 ，Mitchell 说的对，所以我要成为基督徒，这扇门已经被打开，基督信仰是可能的、合理的、可接受的。这时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偏偏是公教？他提出了不同的答案，从理性上看最合逻辑，也回应了你可能想到的疑问。毕竟他成长于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家庭，身边几乎没有公教徒。一生中只认识一位公教徒，同时对公教充满刻板印象。那他是怎么化解这些的呢？他说，他第一次真正接触有组织的教会是在生命稍后，大概青少年时期，通过他父亲在俄亥俄州西南部参加的一间大型五旬节派教会。但在那之前，他知道一些关于公教的事情，这里的知道需要加重引号。我知道公教徒崇拜玛利亚，我知道他们否认圣经的权威，我知道敌基督，或者至少敌基督的属灵顾问将会是公教徒。那时候我甚至会说隔壁镇上就是公教徒，因为我笃信敌基督就在我们中间。后来在文章中他提到，当他真正仔细研究公教时，发现这些反对意见根本站不住脚。他说，事实证明公教徒并不崇拜玛利亚，他们同时接纳圣经和圣传的权威，在我看来渐渐显出智慧，因为我看到太多朋友为一段经文可能的含义苦苦挣扎。表面上看，公教徒因不奉行唯独圣经而显得不够敬虔，但实际上，当许多唯独圣经的新教徒在解经问题上打结，无所适从时，公教徒却能把握住如何理解圣经。 他还说，他开始意识到公教与教父，甚至与基督本身具有历史连续性，这是他那种无教会的宗教远远无法比拟的。所以，你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公教合情合理。当你意识到无神论的论据并不如表面那样强大，确实有某种超越性的存在，耶稣基督可能真的如他所说，你必须认真对待这一切，从理性角度推敲后，公教就合乎逻辑。一旦把偏见放下，公教就变得非常有道理。现在我想提出两个要点。我真心鼓励你去读他的文章，我如何加入抵抗。他讲的比我现在更深入，但我想集中谈两点。第一，圣奥古斯丁的作用。圣西伯的奥古斯丁是他的兼镇主保圣人，展现了同时严肃对待信仰与理性的范例，对他影响重大。因此，这会在多个层面发挥关键作用，这里面有很多内容。奥古斯丁的名著《神之城》影响了 J.D. Vance 对政治生活、公教以及基督徒应如何生活、国家应是什么样子的看法。但还有一个可能被低估的层面，圣奥古斯丁对《创世纪》有极重要的注释，这帮助解开了 J.D. Vance 在年轻地球创造论问题上的一些结。我要先说明，你不必在年轻地球创造论上与我看法一致，我也不打算把我的解经立场强加给你。但我要强调，这个议题在基督信仰里有自由度。如果你坚持所有人都得按你的方式解读《创世纪》，你可能在无意中造成远超想象的属灵伤害。因为当你采取极为字面的解释，并强硬规定就得这么信时，别人会觉得，好吧，原来要成基督徒就得信这一套。然后他们翻开科学书，发现无法将你的《创世纪》诠释与科学调和，于是失去整个信仰，不是因为他们与《创世纪》冲突，而是与你的诠释冲突。我这样说，其实正对应 J.D. Vance 将要发现的，圣奥古斯丁早已说过类似的话。以下是圣奥古斯丁在其《创世纪》逐字注解中的话。他说，在那些晦涩且超出我们视野的事上，即便圣经中有所论述，也可能存在不同的解释，而不会损害我们所领受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该盲目极进、固执己见。倘若追求真理的进一步发现公正地削弱了我们的立场，我们也会随之坍塌。换言之，如果某事可以有两种或三种解读，别把自己的解读抓得太紧，以至于一旦你的解释错了，连信仰也随之崩溃。他说，那样做就是为我们自己的主张而征战，而不是为圣经的教导而战。我们在强求圣经符合我们，而不是让我们的想法去符合圣经。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有人对某段经文做出错误且过度字面化的解读，不一定只限于《创世纪》，很多经文都有可能。当你追问他们时，他们会说，圣经就是这么写的。他们其实是在说，如果你不同意我，你就不能拥有圣经。也就是说，你若接受圣经，就必须接受我对圣经的解释权。而奥古斯丁指出，这种做法是傲慢的，对吧？因为那样你就不是在为圣经辩护，而是在为你个人对圣经的解释辩护，而这种解释往往既错误又愚蠢。接着，奥古斯丁举《创世纪》一章为例，当神说要有光时，他指的是物质的光，还是属灵的光？因为圣经里也谈到属灵的光，经文并没有明说是哪一种，你完全可以理解为这一种，也可以理解为那一种。奥古斯丁的观点是，既然经文两种解释皆通，一旦有新的证据显示，应该选其一也没问题。 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比如你原本认为那是物质的光，但某个新的科学发现证明当时并非物质光的起点，诸如此类。我不认为会出现这样的科学发现，我甚至想不到它会以什么形式出现。但假设真有其事，奥古斯丁的意思是，那也不会推翻圣经。这只是缩小了解释的选项，也就是说，好吧，那它就不是那个意思，它就一定是另一个意思。这只能证明我们先前的看法无知，并不证明圣经错了。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正如圣奥古斯丁指出的，非基督徒也懂科学，也了解世界。因此，这不仅关乎科学，也关乎对世界、宇宙、地球、诸天及其他受造物的任何论述，而且他们可能比你知道的多。所以，当你想用圣经去证明某个科学事实时，很可能让自己显得可笑。用奥古斯丁的话说，当一个外邦人听见基督徒自称在解释圣经，却在科学议题上胡言乱语，这是可耻且危险的事。我们应竭尽所能避免这种尴尬局面，免得人们看到基督徒的无知而嗤笑。想想 Bill Maher 拍的 Religulous 等作品，他常常寻找那些相信荒唐却又辩护无力的基督徒，然后借此嘲笑基督信仰。奥古斯丁不喜欢这种事，却也明白基督徒自己要承担部分责任，因为他们把个人在哲学或科学上无知的见解当成圣经的教导，而不是承认那只是他们局限的诠释。不区分这两者确实会造成伤害，而且不仅仅是伤到你的个人自尊。他指出，可耻的并非是一个无知的人被嘲笑，而是让未信者误以为我们的圣作者也持有那样的观点。问题不在于你自己看起来愚蠢，而是你让福音显得愚蠢，甚至让神看起来愚蠢。结果，当我们向人谈论救恩时，他们就更难认真对待。这就是他的论点所在，我觉得非常有道理。这里引用奥古斯丁的最后一段，他写道，若他们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发现基督徒出错，又听见基督徒就我们的经典持愚蠢之见，他们怎会在关乎死人复活、永生盼望、天国等事上相信这些书卷？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篇章在他们凭经验和理性得知的事实上充满谬误。这不仅是新教徒，公教徒也必须高度警惕。我就遇到过公教徒坚持地心说不仅正确，而且必须公开承认并相信。这正是圣奥古斯丁所警告的。宣讲耶稣那激进的福音是一回事，把你个人古怪的看法也附加其上则是另一回事。这正是 Vance 在童年的五旬节派信仰中所挣扎的事情。当你说除了信福音还得接受这些科学理论时，我们也可能陷入同样的挣扎。你必须相信这些教会并未坚持，但我坚持的解释。一个基本的释经实事，当前的训导权是否和你看法一致？比如，你真觉得必须跟弟兄辩到底，还要把争议递到梵蒂冈，交给教义与信理部门，甚至教宗裁决。结果会支持你吗？如果你说不会，因为他们太软弱，那就请停下，对吧？别再以为自己比真正的教会训导权更懂圣经和信仰了。这是一个重要原则。我并不是说教宗不会犯错，我完全没这个意思。但如果你主张自己比训导权更明白，还把个人想法当成训导权来强加他人，那你就是在犯奥古斯丁所警告的傲慢之罪。这并不代表你不能相信教会未明确教导的某些观点，你可以。出于同样理由，我不会强迫你不能那样相信。基本原则是，在被束缚之处，我们就受束缚；在被释放之处，我们就得自由。而有两种危险：第一，把本该束缚的放松，稀释基督信仰； 这一点我会在谈自由派公教意外的衰亡那集时详细说明。另一危险则是把本已自由的在家捆绑，坚持别人必须同意你其实可以保留意见的事。关于年轻地球创造论，我们无需意见一致，我们仍可相信创世纪真实，相信耶稣就是他所说的，相信原罪。我们只需把握若干基本要点，教会已经明确列出，把这些要点守住，其余解释性问题可存分歧，我们仍是基督里的弟兄姐妹。这对 J.D. Vance 来说是新发现。当他读到奥古斯丁关于《创世纪》的文字时，他说：“我不停地想，如果我小时候读到这段话，会有怎样的反应？如果有人在我十七岁时跟我讲同样的道理，我会称他为异端。”这在我看来是向科学妥协，正是 Bill Maher 这类人嘲笑当代温和基督徒的缘由。然而早在1600年前，就有人告诉我们，我对创世纪的做法是一种傲慢，足以让人背弃信仰。事实证明，这一击直中要害，成为我盔甲上的第一道裂痕。读到这里，我想起公教关于信仰与理性关系的丰富视野。我们并不惧怕科学。公教之所以孕育众多科学家是有原因的，整个科学领域由公教神职开创，这也不是偶然。正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所言，信仰与理性如同两翼，引领人的灵魂翱翔于真理之巅。神在人的心里植入对真理，也就是对他自己的渴望，使人借着认识并爱慕神，也能完全认识自己。神创造宇宙万物，并非为了设陷阱或测试我们。这是他丰盛良善的展示。这是指向他的证据，对吧？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我们便信诸天所言为真。因此我们发展天文学，不是占星术，对吧？梵蒂冈天文台，教会资助了一台巨大的望远镜，只为帮助我们更了解宇宙。因我们相信信仰永远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神所造的世界，从而更深入地认识神也认识自己，这是好事。当 J.D. Vance 明白这一点后，他开始看到一种与世界健康互动的样式，不再只是对立，不再是我们对抗科学。相反，是承认即便有些科学界人士自大，觉得自己高于哲学与神学，他们仍可能做出真正优秀的科学。而这能帮助我们更了解世界，这是好事，我们应该欣然接受。这就是第一点收获。奥古斯丁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神之城，也体现在他对创世纪的注释，解开了 J.D. 年轻时的一些心结。第二点则大为不同，我称之为关系式宣教，因为前一点偏理性，其核心是不加给人过重的担子。关系式宣教提醒我们还有更重要的层面。在 Hillbilly Elegy 里，他回忆起童年向外婆询问神爱我们吗的片刻，并这样反思。他说，基督宗教所描述的堕落世界与我眼前世界吻合，一段愉快的车程瞬间化为痛苦，个人的不当行为会波及整个家庭和社区。当我问某某神是否爱我们时，其实是要他安慰我，我们的宗教仍能解释我们所处的世界。我需要被保证世上有更深的公义，有隐藏于痛苦与混乱下的节奏与秩序，对吧？他面对可见现实中大量的罪恶、败坏与混乱。 因此，他需要被确认在这一切背后有位良善且有秩序的神。我们之前已从哲学层面看到某种回答，但此刻他真正需要的是外婆把神的爱活出来给他看。这让我想到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这提醒我们，看得见的邻里关系正是活出与看不见的神关系的途径。所以，如果你没有向邻舍显明你的爱，你就没有与神保持正确关系。反过来，当你向邻舍显出爱，你便帮助他们体验被神爱是什么感觉。对吧？这就是借着爱邻舍让基督信仰更有说服力的途径之一。因为如果你所处的环境充满混乱、忽视和缺乏爱，却被告知神就是爱，那并不可信。相反，如果基督徒爱你、关心你，然后告诉你神是爱，而你亲身经历了这种爱，那么这话就通了。这在家庭关系里尤为真实，虽然适用于所有邻舍关系，但作为父母，我们对孩子负有特别责任。有一段我常引用还会继续引用的经文在以弗所书三章，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
For this reason I bow my knees before the Father, Pater or Patera, from whom every family, Patria,
换言之，家庭这个词源自神的父姓。我们所说的 patriotism 爱国主义和 patriarchy 父权制等词都源于此，都是出自同一词根，大致如此。因此，你要好好活出这一点，特别是做父亲的，因为你是父爱可见的写照。若孩子得不到这种经历，他就更难相信神的美善父性。正如圣若望保禄二世所说，原罪试图废除父性，破坏其充满受造界的光芒，使神是爱的真理被质疑，只剩主奴关系的感觉。结果，主看似度爱自己对世界和人的权柄，人便被驱使去与神为敌。像历史上任何时代一样，被奴役的人被迫与奴役他的主人对立。想想这个画面，一旦你不再把神看作父亲，便只剩下主宰甚至奴役者的形象。因此起来反抗他就变得极具吸引力。还记得 J.D. Vance 引用 Hitchens 说基督信仰像朝鲜独裁的话吗？这不正显示他缺乏爱的父性形象吗？重点就在这里。基督信仰的意象并不是说神只是更强大的金正恩，当然不是，他是满有慈爱的万物创造主。若你分不清这与独裁者的差别，你就在无意中暴露了令人心碎的缺失。 Vance 也坦率承认，他一生经历的人际失调让他更难相信神的良善与慈爱。2019年 ，Rod Dreher 参加了 Vance 受洗加入公教的仪式，并向他提问。他做了一段简短采访。Vance 这样回答：“他说，我渐渐确信公教是真理。我从小在基督教背景下长大，却未身属任何宗派，也从未受洗。”当我对信仰更感兴趣时，我从零开始寻找在理智上最吸引我的教会。接着他补充说，不过把这件事仅当理智问题来看太容易了。我环顾对我最重要的人，他们都是公教徒。我的姨父是公教徒，我通过阅读才认识 René Girard， 他也是公教徒。我已经阅读并研究公教三年甚至更久，是时候了。 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是想说，即便对一个知识分子，去耶鲁法学院的高智商人士来说，他也不是机器人。他同样需要爱与接纳，正如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否承认、是否察觉，都在寻找这些。因此，也许你很擅长回应理性上的反对意见，或者你并不擅长，但你肯定可以向周围人展示神的爱。这能让福音更加可信。接下来不到一年，大约在他皈依后六个月 ，Vance 为 The Lamb 写下那篇文章。他再次回到这个话题，他说，有圣奥古斯丁和吉拉尔的言论，也有伊夫丹的榜样。他虽是姻亲，却比我见过的任何人更彻底活出了基督徒的德行。这些好朋友让我看到，走向祭台前并不必弃掉理性。我最终相信公教会的教导是真实的。但这一过程缓慢且曲折，这就是我最后想强调的。如果你正在探索公教，花点时间也没关系，没有灵光乍现也没关系，我们不会用高压方式呼召你当场表态要不要一次到位。不，我们会陪伴你，确保你能真诚前进，确保没有挥之不去的疑虑拦阻你迈步。我们盼你在迈出下一步之前，先确知这是真理。另一方面，如果你是公教徒，心里在想，那我该怎么分享？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在 Vance 的皈依过程中，没有哪一个人包办全部。在我读过的任何皈信故事里也是如此。所以，也许你被呼召只扮演一个很小的角色，这可能会让人挫败。我总想成为那个把别人送过终点线的人，好让他们说，真不敢相信你的影响这么大，是你帮我成为公教徒。但那是自我，对吧？我其实并不需要那样，神也不需要那样，那对我也没有益处。我乐意扮演自己能扮演的任何角色，即便那只是2000步流程里的第二步也没问题，就这样吧。重点很简单，把神交给你的角色演好，从理性层面、关系层面及其他方面帮助人们看到他们走向祭台前无需放弃理性，把人带到圣徒的智慧和爱里，把好书送给愿意打开阅读的人，把这些事都做起来，看看你是否能帮助创造更有利的环境，让那个人可以对耶稣基督说好。总而言之，大概吧，这就是 J.D. Vance 的故事。无论你对他还有什么肯定或批评，我都觉得他的属灵旅程很有启示性，让人大开眼界，也给我们每个人留下许多值得反思的素材。希望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我期待在下方看到你的评论和互动。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广泛分享，欢迎到 Patreon 或 shamelessjoe.com 支持我。下周我会带来两期关于公教与政治主题的节目。这里是 Shameless Popery， 我是 Joe Hushmeyer， 愿神赐福你们。